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读经进度是《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从整个第十九章，你可以看到有一段历史的记录，但这段的历史的记录啊，是大卫生命的当中啊，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和错误的反应。我觉得圣经的美哈，很重要的一点不是圣经的美就在于它的真。那对于大卫的得胜，圣经没有把它夸张的记录；大卫的失败，圣经也把它真实的把它暴露出来。所以透过第十九章，我们今天要读到几个特别的人，透过这几个特别的人来看到大卫的生命需要被成熟，大卫的生命需要被成全。我们也可以想到，我们也都是被神所立为王，高立为王的。那么在成王的这条的道路上面，我们也需要有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帮助我们更加的成熟。所以今天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九章当中，我们特别挑出了四个人，我们来看这四个人怎么来帮助大卫的生命能够成熟。我们也来去思考，那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也需要这四种人。另外，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今天是在做人的权下当服侍的，我们是在人的权下成为人家的副手的，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在我们的领袖跟我们在我们的权柄的面前，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帮助者，把这四种性格也建立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一起来先读今天的 QT 的经文哈。QT 的经文觉得原本 QT 的经文印的有点怪哈，所以我们今天来读，我是特别挑出来的。我们从第十六节读到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下的十九章，我们要从十六节读到第二十三节。十六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请。
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急忙与犹太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每的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们都趟过约旦河迎接王，有摆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每就俯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谢儒雅的儿子亚比筛说，示每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治死他吗？大卫说，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吗？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
好，这今天出现的这是第二段事，第二种人。我们把整个十九章来看看，出现了四种很特别的人物。从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要开始认识的第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名叫约押。而约押是怎么来帮助大卫在王的这件事情上面生命成熟呢？约押，我的神是我的父，这是他的名字的意思。因为当时亚沙龙已经在战场上已经死了，而您来看十八章的最后一节，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哇，甚至是到十九章的一开始第二节，众民听见王为他的儿子忧愁，得胜的欢乐变成了什么？ 悲哀啊。然后再来，那日众民是暗暗的进城，就如败仗逃跑惭愧的民一样。你看第四节，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亚撒龙啊，亚撒龙，我儿，我儿。奇怪，暗嫩死的时候大卫怎么没有这种反应，长子死了大卫都没这种反应，是不是一个背叛他的人，让他能够被仓皇的离开以色列，逃跑以色列位置人，要背叛他王的人，要反叛的人，就他今天的死，就大卫却是十分的伤痛。由此可见亚撒龙在大卫心里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大卫对于亚撒龙的喜爱，认定他的确是适合做王的人。人天然的喜好，人天然的拣选，不能够成就，也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所以约押这时候出来说话了，他对大卫有一个指证。第六节，你今天爱那个恨你的人，恨那个爱你的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天然人的喜好并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今天约押所在乎的是整个以色列民的得胜，在乎的是整个国家的合一。所以约押今天向大卫的第一个谏言，也是第一不是第一个谏言，今天第一个约押第一个出现的这个案例，就是对大卫有这样一个谏言：你的爱你的恨不要从自己肉身的来考量，你应该考量的是整个以色列。大卫的这边所展现出来的不成熟，是因为他对他的儿女当中有天然的喜好。当然我们也会了，当然神要透过大卫的事件显示出我们一个成王的人，我们该有的一个属灵的生命的操练，就是人天然的喜好，人天然的恨恶，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不能够成就神的国度。所以透过约押来对大卫的一个谏言，使大卫有一个清醒。所以第七节，约押就直接的对大卫说，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天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哎呦，威胁啊。约押是谁啊？他的侄儿，他是洗鲁雅的儿子，洗鲁雅是大卫的姐姐，所以这个是他的侄儿，他的外甥。我用我的外甥来当我的君王，今天你杀了我的儿子啊！我不降罚于你，你还对我用这种威胁的话，如果我今天再不出去的话，今夜没有一个人会跟我同在一处，是你是王还是我是王？我提醒你一下，谁是王啊？今天一个领袖，你在你天然人的喜好的当中，我们难免会落入到这样的一个情绪的里面，这个人我比较喜欢，这个人我还好，我虽然不说我不喜欢他，但我不至于有那种过度的喜爱。但今天约押这个人出来对了王说了这句话，忠实的话语，你爱那些恨你的人，你恨那些爱你的人，表示你的喜好，你天然的爱已经与什么弟兄，与整个以色列民完全的不相同。所以今天我们身为副手的人，我们能不能按着整个教会的权益，对于我们的领袖说正直的话？大卫虽然已经当王了，但是这个王的成熟的道路还是正在走，大卫还是有他天然的一些的喜好，所以必须有约押这样的人来帮助他，把他带到一个对民整个以色列民全体的认识，对整个以色列的国度神的名，他必须该有一个敬畏。你知道在整个十九章你都没看到神的说话，神是透过旁边的人来对约押说话。所以这一周你知道顺服我们要听哪一卷信息吗？啊，顺服环境对你的说话。人再怎么成熟，你还是需要环境对你说话，人再怎么成熟，你还需要周边的人，神透过环境来对你说话。第一个环境的说话就是约押对大卫的建议。第二个，我告诉你啊，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如果乍看之下好像是大卫做了一个蛮智慧的决定，因为当时他逃亡在外，犹大这个支派啊，犹大支派还是没有要迎接大卫回来，对不对？这一群人啊， 没有什么智慧。亚沙龙起来得胜的时候，他们就支持亚沙龙。现在亚沙龙死了，那找个王来治理我们。这群人没有什么智慧，但他们现在要求大卫回来。可是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大卫就做了这件事情，为了要让犹大人、犹大支派能够欢迎他回来，所以大卫因着为了人的好处、人的意念，他做了一个什么交换？为着人的喜好，大卫做了一个交换。他做了一个什么交换？十一节，差派人去找了祭司撒都跟亚比亚他，说什么？你们向犹大长老说，哎呀，以色列众人都已经请王回宫了，那你们怎么还没有呢？就表示当时犹大支派这群人没有要请大卫回来嘛，对不对？他就差人做了一件事情，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十三节，他做了一个交易，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代替约押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想法于我。亚玛是谁？亚玛撒是谁？支持亚沙龙叛变当时被暗立的元帅。他现在做一个交易，犹大支派竟然没有请我回来，那我就做一个交换，把我的元帅换掉。这个约押整天建议我，搞不清楚到底谁是做王，我把他换掉，我立你们的元帅为做王，怎么样？好不好？果然这招通了，这招灵了。十四节，如此真的挽回了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然后呢，他们就打发人来去见王，哎，请王和一切王的一切臣仆回来。果然，有没有效？体贴人的喜好，体贴人的肉体，这一招永远有效，是不是？果然人就接他们回来了。哪两种人来接他回来？你以为欢迎你回来的是那些正直的人啊？欢迎你回来的是哪两个人啊？来看一下，谁回来了？谁迎接你啊？示每跟这两个好人，对不对？你迎接你回来的人是谁啊？迎接你回来的人是谁？你用利益，你用计谋换得人对你的欢迎，但你不要忘了，他们既然会答应你要回来，你要知道欢迎你回来的人是谁。第一个欢迎你回来的人就是示每，第二个欢迎你回来的人就是洗巴，多好啊，是不是？这两个人就立刻欢迎他们回来了。哎，有人讲话了，谁说话了？二十一节，谁说话了？洗鲁雅的儿子说话了，啊，刚刚哥哥讲完话，对不对？约押是他的哥哥，约押是那个谁的？亚比赛的哥哥。这两个人都是大卫的外甥跟侄儿。第一个哥哥的讲话呢，是有点力了哈，对不对？啊，你爱那些恨你的人，恨那些爱你的人。你今天如果不去跟他们和好，我告诉你，今夜没有人会跟你在一起了。我是你的元帅，但大卫心里想：好，你是我的元帅，我就把一个交易把你给换掉，换掉人来做你的元帅，你不会做我的元帅。弟弟也出来讲话了，弟弟讲什么？这两个欢迎你的不是好人啊，说什么？示每是一个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哎，他不是说示每是一个咒骂你，不应当致死他吗？他说是他是咒骂谁？耶和华的受膏者。亚比赛在乎一个被神所高立的受膏者的君王的尊荣，他在乎耶和华的受膏者的生命，他在乎神的名。但是大卫的反应是什么？两个兄弟的谏言，大卫对这个弟弟的反应是什么？洗鲁雅的儿子们，我与你们有何关系啊？你们这两个外甥今天是怎么对我说话的？今日在以色列人中岂可死人呢？下一句话有没有说出来了？下一句话说什么意思？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什么意思啊？你们两个小子给我注意了啊！一直给我建议，一直给我建议，一个是威胁我，今天如果我不去同他和好，就没有人跟我在一起。今天也又告诉我，耶和华的受膏者要致死他们的人，致死这些接纳我的人， 致使这些接待我回来的人两个人啊，我告诉你们谁是王啊，你们搞清楚一点，看到没有？圣经的真，圣经的美，就是他把人的软弱，人的人性都暴露出来。约押、亚比赛他们今天说的话对不对？约押的谏言是不是真的？是，他强调的是整个以色列支派的合一，国度的合一。亚比赛在乎的是什么？神的名，受高者的名，不可以被羞辱。还记不记得之前啊，当那个谁哥利亚来向以色列军队挑战的时候，大卫是怎么讲的？他辱骂耶和华的军队，如何骂耶和华的受高者，他不惧怕吗？可他现在大卫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呢？其实大卫知道不该这样做，但是感觉起来大卫是为了合一的缘故，让犹大派支派的人可以接纳他回来，感觉好像他也知道啊，人既然已经悔改了，认罪了，那我们就不要再去追究其罪了。不，都不是指到对错的问题，这边是论述到神的名的问题，论述到神在国度治理的问题。整个十九章好像看不到神的说话，看不到圣灵的说话，但是圣灵神透过周围环境，爱这个国家的人，爱神的人，对大卫说出正确的话语。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做副手的，或是我们今天在权柄以下的人，我们为着教会，我们为着名，神的名的权益，我们今天要勇敢说出正确的话语。虽然约押最后因为嫉妒而杀了亚玛撒，因为嫉妒而真的你的军元帅位置真的就被换掉了，真的因为嫉妒就杀，但是约押所说的谏言的确是对的，亚比赛所说的谏言也是对的，但大卫因着自身的软弱，神要透过这两个侄儿对他说出正确的话语，提醒他你是王，但真正在以色列做王的是神。亚比赛的名字就是神是我的礼物，我就是神的礼物，一个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父，一个是耶和华是我的礼物，或者是我是神的礼物。这两个人就一直把大卫一直推向成熟君王该有的反应。第三种人谁出现了？二十四节，谁也来接他，谁也来迎接他了？米非波设。哎，他是约拿丹的儿子。你会发现是先提那个洗巴，还是先提米非波设？哎呦，洗巴来接人的时候，那个阵势浩大，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都趟过了约旦河去迎接王。哎，可是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他也下去了。哎呀，就形容他的是怎样？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有光不光彩啊？哎呀！形单什么影只啊，仿佛就是这么一个孤孤单单的，也没什么光彩，脏兮兮的哈，去迎接王。哎，结果王第一句话问他的是什么？奇怪，他怎么不对洗巴讲这种话？一个骂他的示美，神说我今天是王，他不必辞，我还跟他起誓呢，对不对？我是王，我今天起誓，你必不至辞。但是米非波设来了，第一句话就是问他什么？怎么没有来跟我去啊？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看几章之前，哎呀，原来是洗巴说了恶言啊。结果呢，王他的处理，王有没有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去处理啊？没有。王的解答是什么？二十九节，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少跟我说这些。从今天开始，我本来给你所有的一切，现在你跟洗巴均分。我本来当属你，我给你的那一切，我现在均分，跟你的洗巴均分，你的仆人洗巴均分。我现在已经搞不清楚谁是仆人了哈，一个带着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的人，跟一个形单影只的米非波设，你已经搞不清楚谁是仆人了哈，对不对？那走过来的时候均分，大卫做这个决定，大卫做了这个判断，智不智慧？很愚昧，对不对？但是米非波设说什么？ 我主我王，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回宫就好了，我就算通通都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他不在乎你所给他的这些外在物质的一切事物。一个当王的人，你旁边需要有一群真正爱你的人对你的建议。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做副手的，你的领袖在你的面前不分青红皂白做了一个对你有损害于你利益的决定的时候，你的反应能不能像米非波设一样？我们的反应有时候就很生气了，瞎了眼了，不分青红皂白，我才是爱你的人，你搞不清楚，我米非波设才是爱你的人。洗巴这种谗言的人，洗巴不是跟着我来欢迎你，洗巴是跟着谁欢迎你啊？洗巴是跟着示美去欢迎你，洗巴是我的仆人跟着示美去欢迎你，结果你跟示美起誓你必不杀他，你善待洗巴。今天我一个真实爱你的人，在你不在的这段期间，我没有剃什么胡须，我没有修脚，我没有洗衣服，你通通都没看见，你一句话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再跟我说这些，我所有的一切跟洗巴均分，你什么反应？你会像米非波设说一样的话吗？我只希望你平安，我的一切任凭洗巴拿去吧。您会讲这样的话吗？不多了哈，不多。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爱王的人。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以同样的心来去善待我们的领袖，善待我们的权柄？今天神刻意把米非波设放在大卫的面前，这是给我们一个光照。米非波设的心境大卫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神纪念了米非波设向大卫的爱的心智，圣经把它记录了下来，这是圣灵的说话。但是大卫当下没有明白这是圣经神透过米非波设对他的说话，大卫只判断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叫做你与许巴均分土地，不公平，不正直，充满的愚昧的决定。但是圣经神在他的角色他的眼界看到谁才是真正爱你的人，所以圣经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们被我们的权柄误会了，我们被我们的权柄，我假设了哈，亏待了，我们被我们的权柄给伤害了，你不要以为神不知道，神通通都纪念。只要你忠心的爱神，支持你的领袖，我告诉你，在圣经里面就显出大卫的愚昧，显出了米非波设的宽广，是不是？将来在永恒的生命册上面也同样的记录，可能就是记录了那些伤害于我们的人的愚昧，而显出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宽广与成熟。所以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甚至说哎呀，我这些谁知道呢？谁看见了呢？神知道，神看见。第四个出现了，第四个老人，第四个老人是谁？哇，这个名字太有意思了。31节出现这个老人太有意思了，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从哪里来？罗基岭。哇，巴西来的意思就是铁人的意思，这个人是铁人，有可能有两种意思，这个人是个很强悍很 tough 的人，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可能他是专门在做铁的。从哪里来？罗基岭来。罗基岭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捶打之地，罗基岭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在打锻造的地方，所以那边可能都是在做铁的啦，类似啦，有可能，也有可能那边的一个民族，那边的一个地区的人都是怎样，很勇猛强悍的，也有这个意思。这个人在大卫逃亡流亡的时候接待了他，现在大卫回来了，他希望能够帮助谁啊？巴西来能够在耶路撒冷养老。但是一个成熟的人他说什么？34节，我在世的日子还有多少嘞？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35节，我已经80喽，还能够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我还能够再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 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哎呀，不用这些啦，吃的喝的上的我都有啦。那结果呢，我只要送你过约旦河，我不需要你这样的恩典，对不对？37节这句话开始说了，一个成熟的人不是要那些物质和祝福，一个成熟的人反而是为王祝福，为王摆上。记不记得当法老问雅各说你要什么的时候，雅各是不是也讲了同样的话啊？我一生的年日怎样啊？又苦又短又少。然后呢，雅各就做了一件事，怎样？为法老祝福。是不是一个是成熟的人该有的生命？我不需要这些，你要给我我不用，我反而给你。所以后来他把金罕，很可能是他的儿子，也有可能是他的仆人，给了大卫。这个金罕的名字啊， King Ham 的意思是就是说对神的渴望，对神极其的渴望。这边特别把他的儿子写出来，把他的仆人写出来，什么意思呢？金罕跟着你吧。你看38节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解释他的名字，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就是期待待他了，渴望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这句话是王对巴西来讲的，但是巴西来却把这个渴望给了大卫。所以到底是谁给谁啊？谁才是那个王啊？反而在生命当中成熟的那个反而是巴西来。巴西来把这个金罕给了大卫，是预表就是说我不需要你这些东西，但是我把一个对神的渴望我给你，凡是你要向神所要的神都照着给你，这个才是你需要的。我已经不需要这些物质的，我需要的是对神的渴望，但如今我把这对神的渴望给了你。所以真正有王的生命，成熟的生命，给予的生命，祝福的生命，在这里我们看得出来反而是巴西来。所以在整个19章你会完整的看见好像神都没有说话，但神在环境当中放了这四个特别的人来对大卫说话。第一个人叫做约押，把大卫从人天然的喜好恨恶带出来，带到去明白众民的心意，以色列国在乎的是以色列的国度。亚比赛的说话是把大卫一种天然的人的交换，利益的交换，把他带出来，带到你要在乎的是神的权益，谁才是在以色列做王的？是神。你要在乎的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是谁使你被受膏啊？是耶和华。第三，神透过米非波设来对大卫说话，说什么？当你在一切错误的决定、错误的判断、错误的治理的之下，仍有一群忠心爱你的人，不在乎你给他们所有的物质，神知道。最后，巴西来乃是一个成熟的人，他帮助大卫把神对神的渴望放到大卫的里面。大卫本来就是一个对神渴望的人，但今天再一次的透过第19章的第38节，王说了这句话，金罕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必为你成就，仿佛是大卫所说的话，实际上也是巴西来给大卫的祝福，实际上他才是一个生命成熟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一个在权柄在我们的领袖的面前，我们是一个成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领袖，帮助我们的权柄更加成熟，让他能够重新再一次的拥有对神的渴望。所以您把19章您细细的去读一遍，感觉起来，哎，大卫他应该已经从暗嫩的事情学了教训，他应该从亚沙龙的事学了教训，他应该要从88的事情学了教训，他是王了，应该很成熟了。但是从19章你看到他的生命还需要更成熟，更成熟到一种地步，他需要周围的人来帮助他成熟。同样的， 我们今天也都是被神高立所作王的。如果今天神在环境当中对我们说话，你听得出来吗？神如果没有直接对你说话，透过你环境周围的人对你说话，透过一个约押对你说话，透过一个亚比赛对你说话，这两人的说话真不好听，你会不会提醒他们今天谁才是王啊？你会不会提醒周围那些爱你的人，建议你的人，你会提醒他们，哎，搞不清楚啊，我才是权柄。你会说这样的话吗？大卫说了这样的话。如果您今天被您的权柄给亏待了，亏负了，你今天被你的权柄给错误的对待了，你还能够像米非波设说一样的话吗？我只希望你平平安安，我只希望你平平安安的回来。那至于我的一切，洗巴全部拿去没关系。最后，我们能不能像巴西来一样，王要给我们东西，我们不用收，但是我们反而是给王东西的人，是不是？雅各的生命之中已经成熟到法老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哎呀不用了，这一切都有了，过了，跟巴西来讲一模一样的话，只说我为你祝福吧，我把金汉给你。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神透过环境对于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这四种人，我们也愿意成为这四种人，帮助我们的领袖。我们一同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把一个正直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对于我们的领袖和权柄说出正直的话语，把一个真实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实去爱我们的权柄，爱我们的领袖，把一个宽广成熟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要帮助我们的王，帮助我们的领袖和权柄更加成熟。我们不是从我们的权柄而王得东西的人，我们反而是付出给我们的权柄和领袖的人。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我们也都是王，当如果我们周围的人对于我们发出谏言，我们周围的人好像我们对他不是很清楚，有些误会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成熟的先等候，不判不立即的愚昧的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王的心态来对待他们。求主怜悯我们，我们都是神高立作王的，求主帮助我们更加成熟谨慎。最后我们来祷告，求神给予我们有个真正的分辨的能力，当我们好像需要一些人来接纳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用计来交换人对于我们的接纳？但你不知道等待你的人是示美跟洗巴，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要你的东西，真正爱你的米非波设，真正爱你的巴西莱不会要你的东西，他们不是在第一时间先跑去欢迎你。求主给我们一个分辨力，每一个做权柄的人，你能够去分辨谁才是神放在我们当中对于我们的帮助者。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主啊，我们好需要你在环境当中一直对于我们说话，透过我们每天所经历的人事物对我们的灵来说话。求你让我们的灵不要驽钝，让我们的灵不要骄傲，让我们的灵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有一个分辨的耳，敏锐的灵能够去听得出来你透过周边的人对于我们所说的正直的话语。怜悯我们这个人，当我们分辨不清，当我们自以为是所做下错误判断决定的时候，怜悯我们曾经所伤害过的人，怜悯我们曾经造成人的亏损，怜悯我们曾经使我们周围那些爱与我们的人，爱我们的人的跌倒受了伤害，怜悯我们，叫我们从今天开始所做的每一个判断，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主给予我们智慧，不要去亏负，不要去伤害了那些真正爱我们的人。主今天也叫我能够有一个像巴西来的生命， 我们不是一个去要去得的人，我们有个宽广的生命，我们是一个去给予的人，给一个对神的渴望，把这个渴望放到人的里面，让我们像巴西莱有一样成熟的生命，是去成全君王的生命，是能够是去帮助给予君王的生命。赐福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何其宝贵，在这一周的当中，从早到晚，他们的耳朵都能够听得出来你在环境当中一直对他们新鲜的说话。谢谢耶稣，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越发成熟，走上这君王的命定，与你同作王，治理这个世代直到永远。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